千山，又名叫千朵莲花山，被我们国家列为十大名山之一啊。您去过天山吗？
美极了，
那真是山头林立，从高空往下看就像一朵盛开的莲花，要怎么叫千朵莲花山？千山以挺拔秀美为名，那山头都是千姿百态，就好像漂亮的大姑娘小媳妇差不多。这个德双就在这干活，几乎啊在这一个多月当中溜了许多名胜，把他都看迷了，回来跟小玉这一说，小玉心驰神往啊。年轻的人嘛，好奇，要求丈夫带他也去开开眼。德双说行，转眼挂着厨了。小玉也没事，跟老姨请了个假，换了套比较新的衣服，跟着丈夫德双进了山了。这脑袋呀，不够使唤的了，看看这看看那，眼睛都丑花了。问德双，这山叫什么名？那叫什么名？德双有的也说，没的也讲，有的说的是真的，有的记不清了就胡说，但胡说说的挺好听，小玉越听越爱听。他们转来转去，就转到龙泉寺。这龙泉寺是千山五大禅林之首，据说呀，在隋唐年间就有这座庙宇，历史源远流长，而且建在山上，风景地理各个方面都是优秀的。马贵在这干什么呢？修石头台阶，因为这石头台阶年久失修了，换成条石。这德双呢，在那砸石头，带着不少的小工。一开始德双呢就陪着小玉，后来呀，他怕耽误的时间长了，老姨夫不愿意，你还得干活呢，所以溜达了一阵，告诉小玉，你自己去转悠，早去早回啊，别走远了，听没有？就在这附近一带转悠，我得跟老姨夫干活。哎，德双在这干着活，小玉自己去溜达了。哎呀，跟小鸟出笼一样，真就不敢上远地方。那个时候游人稀少，他跟现在不一样，现在旅游业多发达呀。那时候进山的人微乎其微，所以走出几步就见不着人了，小玉心里头发慌。眼前最近的就是大庙龙泉寺，他听德双跟他讲了，说这龙泉寺，哎呀，建筑宏伟高大，是远古那时候就留下来的，这里边还有不少和尚，他想开开眼，仗着胆子自己进了龙泉寺，看看身边一个人都没有，他顺着台阶进了山门，就到了大雄宝殿，看着佛爷了，小玉心就一动，心说我们现在过的什么日子？逃难的生活呀，避灾躲难来到马龙峪，现在家里头怎么样不清楚，娘他们的日子是咋过的也不清楚，肯定好不了啊！哎，求佛爷保佑吧。他想到这，就迈步进了大雄宝殿，那真是青灯古佛呀，前面有拜殿，小玉很虔诚地跪在拜殿之上，磕了三个响头，口里头默默地祷告，恳求佛祖保佑，赐我们一家平安，早日出头，早日回家，一家人团聚。哎，还许了不少的愿。他这才注意，旁边有个值班的和尚， 这和尚在旁边敲磨着鱼儿，敲得非常有节奏，声音十分悦耳。他很不经意的就往这和尚那儿看了一眼，因为光线不是太充足的，庙里显得阴暗，但也能看清。就见这和尚细高条大个，脑瓜皮新剃的，还烧了几个小疤了，穿着灰布僧衣，干净利落。再一瞅这五官貌相，小玉这心猛然就一动，赶紧把头就低下了，目光收回来，心里是一阵的狂跳。为啥呀？他一看这和尚长得酷似自己的大哥，大哥叫田林嘛，就是当胡子那个，听说被乱枪打死了，下手指头一算多少年了，这人怎么长得那么像我大哥呀？哎呀，世界上的人长得模样差不多的大有人在啊，人死焉有复生之理呀？怎么没看第二眼，转身离开大雄宝殿。等一边下台阶，一边还琢磨这个事儿，不由自主的停住脚步，回头又看那和尚一眼，偏赶那和尚正好敲着脚伸着脖往外看小玉，四个眼珠啪对在一块儿了。小玉吓得赶紧把头又低下，心说是我大哥，肯定是我大哥，我大哥咋没死啊？怎么跑这出家当了和尚呢？不是那么回事，不是我大哥。哎呀，你说不是我大哥，怎么我瞅他，他瞅我呀？瞅那个眼神非同寻常啊，他对我也注上意了。这究竟怎么回事？小玉的心当当当当当当又跳成了一个。最后的结论是，看错眼了。肯定不是我哥。正这时候德双来找他来了。小玉，你哪儿去了？都把我急死了，我转了有六圈了没找着你啊。我到庙上给佛爷磕了个头。哎呀，好好走走，我告诉你，别往远处去，我不放心，该收工了，走走走走。就这么的就回来了。正好马贵呢今儿高兴，马贵坐那台阶上喝着水，看了看小玉，看了看德双，德双，今儿活不是那么忙，我看小玉也没进过山，我多歇一会儿，你陪着他溜达溜达，去吧去吧去吧。一说那去吧，没事儿，这活干不出头来，去去去去，谢谢你。德双巴不得的拉着小玉陪他逛山。你想那么大的仙山，又是仙人台，又是五佛顶，又是西葛，那景致太多太多了，那几天的时间也看不完呢。那么现在呢，只能就眼前挑那主要的地方转悠转悠。玉儿，我领你过过假贬时，咱上一步登天。在哪？就在前面，你跟我来吧。我都去好几回了，可好了。德双拉着小玉，两人连说带笑到了假贬时。小玉一看就是个石头缝，这咋过？连着身子过。你说这假贬时邪门不邪门？你别看才一条缝，你看着过不去，多瘦也能过得去，多胖也能过得去，是吗？注意啊，别碰脑袋，来来来，两口子过了假贬时，这就到了一步登天。这石头上啊有个铁环，什么时候给安的不清楚，都磨得锃明瓦亮的。德双一只手抓住铁环，一脾气蹭到了一步登天的顶上，那上的方圆不超过一丈，溜光发滑， 你要不注意，一脚蹬空，或者风大一刮没站住，要下去就粉身碎骨。说那么险跑那上干嘛去？哎，人都好奇呀、啊，越险他越去，越要出事越说这地方可去不得啊，他非去不可。德双也不例外，然后抓住小玉的手把他逼了上来，怕他掉下去，德双扶着他，注意啊注意。哎，这小玉吓得是心惊肉跳，一开始闭着眼睛不敢看，后来在德双的鼓励下慢慢把眼睁开，往下一看是云雾缭绕，妈呀，怎么这么高，这样掉下去可完了。就说那不吉利的话，干嘛掉下去，有我在平安无事，好不太好了，外部叫一步登天呢，真到了天顶上了，
哼，伸手都能摸着天，好吧。
两口子待了一会儿，一看起风了，那么危险呢，干脆离开。德双先下去，把小玉扶着下来，穿过夹扁石，顺着台阶又回到原来那地方。他老姨夫一看，怎么回来那么快，多溜达一会儿。
不不，我惦记干活。
姨夫，行，日子长的，以后再陪他溜达。小玉本应该坐下歇一会儿，但小玉一琢磨，又想起庙里那事儿来了。刚才我也没太注意看，我怎么看着那人像我哥呢？不行，这阵还有时间，我再去看一眼，究竟是还是不是。小玉自己又进了龙泉寺了。哎呀，到了山门这儿，他心里噔噔噔直跳。你说前者进去，我给佛爷磕的头，这回去了还磕头，再遇上那个和尚，多叫人抹不开呀、啊！人家不得犯寻思，我怎么又回来了？算了，不去。转身走了两步，又不死心，心说我还得去，我去看一眼。他想到这，迈步就进了山门了。要不说一心不可二用。快到大雄宝殿这儿了，他眼睛盯着庙里边，脚底下走着，一个没留神，正好绊在台阶上。那台阶不像楼梯溜光发滑的，上头是坑坑洼洼，容易把人给绊倒。这下不要紧，小玉没留神，这脑袋正碰台阶上，这肉脑袋碰石头台阶，这玩意受得了吗？把小玉给摔下，哎呀一声惨叫，离着附近的人都能听见。那个值班和尚还没走，听着这声音，赶紧把木鱼锤放下，转身就出来啊，师徒，飞奔过来抢救小玉。小玉此刻已经人事不省了，额角往下直淌血，把这和尚可急坏了。扭回身去呼救，师父，有位施主摔伤了，师父。他这喊不要紧，从禅堂里头老当家就出来了。老当家的不看则可，一看，阿弥陀佛，造孽造孽，你把伤口捂住啊，我取药去。哎，这药还现成的，都是红药，为啥呀？因为逛庙的人也好，本庙的和尚也好，出来进去的也有时候磕着碰着，你说先上医院先买药来不及，所以龙泉寺自己备有药材，就这么很快把药布、药棉花、药都取来了，在老和尚的帮助下给小玉的头给包上，又让他喝了半碗水，小玉这才清醒过来。哎呀，就觉着头一阵剧烈的疼痛，心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呀，该摔死才好，莫非我就是这个命，得谢过人家的救命之恩呢、啊、谢过老和尚，谢过救他命的值班和尚。这时候离着近了，小玉闪目这一看，是我大哥。哎呀， 怎么说呀？万一要不是我叫错了怎么办？这话都到嗓子眼儿了，没说出来。可就在这时候，值班那年轻和尚双手合十，阿弥陀佛，请问这位施主，您不是本地人吧？尊，刚想问尊姓大名，
老和尚一听不乐意了，慧明，凡心未改呀，出家人做善事理所应该，多嘴多舌，这是何意呀？
弥陀佛，师父，弟子知过，弟子知过，不敢问了。老和尚和这年轻的和尚走了，小玉捂着脑袋又回来找德双，德双抬头一看，哎呀，我怎么了？你这是脑袋怎么了？小玉哭着把经过说了一遍，德双就埋怨他：“你呀你，真不叫人省心！你说不让你出来，你哭着闹着要出来，出来你就惹事儿，没摔坏吧？要不是出家人救的及时，不定得出多少血呢！哎呀，真得感谢人家。”说话之间，小玉在台阶上坐着休息，德双跟姨父干活，这活就干完了。干完了，德双跟他姨父一想，人是人之常情，礼尚往来呀，怎么的忙里抽闲，得向人家老和尚道声谢呀，能就这么走了吗？所以马贵领着德双带着小玉二次又来到龙泉寺，等见着老和尚了，马贵双手抱拳：“老师傅，谢谢您了，把我们的孩子给救了，要不是您大慈大悲呀，这后果不堪设想。还有那位师父，多谢多谢呀。”龙泉寺的住持和尚叫清虚，就这老和尚人好极了，今年是70有3呢，岁数不小了。老和尚一笑：“这是出家人应尽之责呀，我跟女施主也是缘分，施主何必客气呢？”德双过来也只说客气话，这一说话不要紧，那年轻的和尚也在旁边呢，看看小玉，瞅瞅德双，实在控制不住了。“阿弥陀佛，请问这位施主，您不是本地人吧？”德双一听问自己呢，哎，不，刚想说不是本地人，又一想不行，不能说实话啊，是本地人，是本地人，我从小在这长大的。哦，原来是本地人，那也就算了。老和尚一听，你怎么那么爱多嘴？哎，我不让你问，不让你问，你看你控制不住，所以又把这个茬就接过去了。马贵一副也没多想，那好了，我们等着回去呢，大师，改日再谢，改日再谢。带着德双和小玉走了。就在这天的晚上，小玉睡不着觉，翻来覆去折饼子，跟德双说：“我德双哥，那个年轻的和尚，我瞅着太眼熟了。”“哦，瞅着眼熟？你看他像谁？”“像我大哥。”“胡说八道！你大哥死多少年了？人死能复生吗？”“不，不啊，我怎么预感的他就是我大哥？你瞅那眼神，你听那语气，长得那模样，他就是我哥。莫非他没死，跑到这儿出家来了？”“怎么可能啊！别胡思乱想了，你是想念亲人，所以啊，你越想越是你哥。他怎么怎么不可能不可能？睡觉睡觉睡觉！哎呀，小玉说什么也睡不着了。这人要睡不着觉啊，事儿还多，水也喝多了。小玉还要上厕所，那阵哪像现在条件那么好，上厕所得上后院，露天厕所。小玉胆儿又小，因此就推德双：“德双哥，对不起。 我要尿尿。
谢谢谢谢。
德爽也习惯了，披着衣裳，架着小玉，开房门转到后院。后院也有个小墙，它不高，靠那犄角就是个茅房，房外边看不见就行了，也没那么多讲究。小玉在里边方便，德爽在外头等着。晚上这山里还挺凉，德爽还动精神。哎呀怎么凉哎，起鸡皮疙瘩。一会儿小玉完事儿了，出来两人要回屋，就在这刹那之间，就听这个身后哗啦，这声听得非常清楚。小玉吓得一哆嗦，赶紧扎到德爽怀里了。三哥，我怕。谁？德爽问了两声，没动静，也没看着人。哎呀，这一喊不要紧，把他老姨夫马贵给惊醒了。马贵抄着一条棒子也出来了。德爽啊，你咋呼啥呢？刚才我听着一声动静，我以为有贼呢，结果不是，大概是山梨子、斗杵子啥的。姨夫，你睡吧，没事。
哦，我吓一跳。
马贵回屋睡觉去了，两口子回屋也休息，也没多想。
实质上，
他们猜错了，真是个人呢、啊。这人干嘛？跑这自探情况来了，要摸一摸底，看看德庄小玉是不是住的马贵家。要核实核实，果然一看真在这儿。那位说：“来者何许人也？”您还用问吗？这是个坏蛋，是田大驴花钱雇的。因为田大驴没死，但是成了废人了，省着糟蹋其他妇女了。这田大驴吃喝不愁，这一辈子酷爱的就糟蹋女人。现在无能为力了，每当想到这件事儿，恨得他牙长四指啊！他跟手下人说了：“冯德双这小子跑了，跑到天边，我也得把他逮回来。他把我给废了，哎，这小子多损呐、啊，还不如要我的命呢！我逮着他，我把他碎尸万段。”虽然说老田家得了无赏地，但他也不满意。他认为这无赏地能包赔得了我这损失吗？我这损失太大了。因此他通过他大哥田万金，叫一个小胡子聪明伶俐的，通过老冯家的亲戚摸底。哎，这胡子还真行，这些日子都没闲着，询问这个询问那个，没事瞎转悠瞎打听。后来遇上赶车的老鱼头了。这老鱼头哪儿都好，就有一样不好，喝完酒爱白活，让人家这才把底给摸清。